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，葛大和于氏夫妇由于敬天说和了，把毕秀姑给了葛品莲做童养媳。秀姑到了葛家以后啊，一家人虽然说生活清苦，但是和和美美。秀姑生的聪明伶俐，又能够帮助于氏料理家务，这让于氏非常的快活，也减轻了自己很多的负担。可是一家人万万没有想到，好景不长，一场大祸降临到了葛家的。单说这一天，葛掌柜一大早就起床，在这店里啊做了一口豆腐，这一上午的买卖还是特别的好，一直忙到了午间。葛大呀感觉身上十分的疲倦，于是中午这一高兴，吃饭的时候还多喝了两杯酒，酒劲儿一上来呀，葛大就觉得昏昏沉沉的，十分的疲劳，就在这店内往这桌子上一趴就睡着了。可这个时候正是深秋时节，寒风凛凛，天气已经非常的凉了。葛大趴在桌子上睡，受了一阵的凉风，猛然间打了一个寒战，等到一觉醒来之后，就觉得身上是寒冷透骨，连着打了几个喷嚏以后，觉得这脑袋呀晕晕沉沉的，头晕眼花，四肢酸疼，就知道是受了寒气，赶紧披上一件棉袄。当时啊也不以为意，觉得自己身强体壮，挨一会儿也就过去了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就觉得头眩鼻塞，耳鸣目昏，四肢酸楚，连走路都觉得费劲了，这才向妻子于氏说明想要先去早睡。于氏一听啊，赶紧一猫葛大的额头，哎呦，这额头滚烫，就知道葛大这是受了风寒了，赶紧到里屋把被褥铺好，让葛大睡下，说当家的，你这身上发热呢，赶紧快睡吧，我去给你买一副风寒疏散的药，浓浓的煎完了你喝下，盖上被子出一身大汗，就把这风寒赶出去了，不然的话真要发作起来，明天可就没人做活呢。哎，是啊，倘若是真生起病来，没人做买卖，那可就糟了。说完赶紧脱了衣服就躺下睡去了。于是赶紧把这一床重被给这葛大盖好了，取了点零钱，打发葛品莲快点到街上的爱人堂药铺去买一副发汗风寒的药来。咱们书中交代，在仓前地面原本只有一家药铺，掌柜的姓钱，叫钱宝生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家药店了。钱宝生既是爱人堂药店的主人，又懂得医术，虽然说算不上妙手回春，国手神医，但是啊，仓前的百姓有一些感冒发热的小病，不用请医生诊治，就到爱人堂找钱宝生讨药就可痊愈。今天于氏一看呢，葛大发烧的已然烫手了，真怕他病倒了没人做买卖，真要是葛大病倒了，这一家子的生活可也就没法办了，所以说赶紧让品莲到爱人堂找钱宝生买药。品莲一溜小跑就来到了爱人堂，于是在家中啊，在外面收拾了一会儿，打开了店门，功夫不大就见葛品莲拎了一副饮药回来，于是赶紧拿出一个瓦罐把药放下，倒上水在炉上煎了一回，煎得浓浓的八分一碗，给葛大端在了床上，当家的，快趁热把药喝下去吧，重重的出一身大汗，明天这病就好了。葛大起床欠着身子把这药服下，喝过了药接着躺下睡。于是又把这被褥给葛大盖严实了，自己收拾杯盏，到外面同品莲和秀姑一起吃了晚饭，三个人一同收拾残肴，洗刷干净之后，于是回到房中又来瞧葛大的病情。可是伸手这么一摸呀，发现葛大还是高烧不退，双颊如同火炭一般的通红，鼻寒气重，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的，就知道葛大的病势不轻。这一下于是啊心里也非常的着急，就让品莲和三姑睡在外面，秀姑铺一个草席被褥睡在床下， 万一夜里有什么事情啊，可以随时把他叫起来照应。秀姑一听啊，就把自己的被褥抱进里屋，睡在了地上。于是胡乱的也就在葛大的足旁睡下，听得葛大渐渐的睡熟了。于是这时候啊，才觉出浑身乏累，他忙碌了一天了，也就睡下了。等到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然发了鱼肚白，于是赶紧起身再瞧葛大的病情。可是不看不要紧的，这一看，于是的心里啊又是紧了三分。为什么呀？这时候再看葛大，两只眼睛似开似闭，已经显示出昏昏沉沉的模样。于是的心中啊不禁是乱跳，伸手一摸葛大的头，不但不退烧，而且比昨天更加的烫手。这一下啊，于是可就焦躁起来了，知道今天葛大可是不能再起身干活做买卖了。可是家里一天不做买卖，这一天呢就没有饭吃。为什么呀？咱们前文书也说了，葛家这豆腐店呢是小本经营，做一天吃一天，要是一天不干活啊，恐怕这家里就该挨饿了。虽然说葛大平时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积蓄，可要是坐吃山空，这一家五口人呢恐怕连两天都支持不住。还多亏了昨天葛大做的豆腐百叶这些东西剩下不少，自己和品莲以前和葛大也学了一些做豆腐的手艺，今天既然葛大不能起身，自己就得和品莲、秀姑三个人勉强的支持买卖。不过要是葛大十天半个月的病体不好，到时候可就真应付不来了。于是赶紧起身把品莲、秀姑叫起来开店做买卖。这个时候葛三姑也已然醒了，可是他也只能在一旁呆看着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于是忙了半天，这时候就听葛大在里面喊道，
小大呀，快给我来杯茶喝。
品莲一听父亲召唤自己了，赶紧答应一声，就从茶壶里倒了一杯热茶送到里屋。于是这时候也到里边问道，当家的怎么样啊？
葛大摇摇头说，家里的不行啊，头疼得很呐。
于是这时候看葛大，见他脸上依旧是如同火炭一般，知道这烧的还是非常的厉害，就跟葛大说，当家的，今天咱请个大夫瞧瞧来吧，我瞧你这病可是不轻啊。
哎，家里的，咱们这样的人家做一天吃一天的，哪还有钱请大夫啊，我想再挨两天就能好了，别多花那冤枉钱呢，我又不能起来做买卖，没了钱呢连饭都没得吃了，你们娘几个都得挨饿，还请什么大夫呀？
于是说，当家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自己的身体要紧，家中可全仗着你一个人做买卖过活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支撑门面呢？品莲和秀姑年纪尚小，三姑又是个傻子，这生意不还是得靠你吗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叫我们娘几个可怎么办呢？说着话，于是是暗自的抽泣。当家的，你先别胡思乱想了，赶紧请个大夫来瞧瞧是正经事儿。你身体好了，多做些买卖，不也强似在床上病着吗？葛大一听啊，倒也是这个道理，可是还是舍不得花钱请大夫，只是在这摇头。这时候，于是也不管他了，叫过品莲，让他到街上去请大夫。品莲领命跑出去，就剩于氏在家里料理家事，让三姑看守门户，秀姑在里面照顾葛大。葛大要是要茶水或者是要吐痰咳嗽，哎，就让秀姑服侍他。功夫不大，葛品莲回来了，请来镇上的一位老郎中刘先生。于是把这位刘大夫迎接进去，坐在床旁，先把葛大昨天白天如何受的风寒，晚上又如何的高烧不退的病症细细的向大夫说明。刘大夫一听啊，就先向葛大的面上望了望气色，拿过几本旧书垫在了葛大的腕子下，
给葛大静心诊脉，诊脉之后又看了看舌苔，可看过之后啊，刘大夫是紧皱双眉，直在这摇头。于是一看呢，就知道葛大的病势沉重，赶紧就问大夫，这病还不要紧吧？刘大夫手捻胡须，哎，大嫂啊，大哥这病乃是由这食积夹风寒而起的，平时大哥必是很贪凉爽，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受足了风寒，再加上机智辛苦，昨天借着些秋气尖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现在已转入了伤寒之症，病势十分的沉重啊，现如今呢，需要快些调理，或者还不要紧，要是再耽搁些时日，恐怕就悔之晚矣了
啊！
那大夫，您快开药吧。于是刘大夫站起身来，就来到了桌旁。这时候，秀姑早就准备好了纸笔墨砚，递给了刘大夫。刘大夫坐下，开写药方，写好了交给了于氏。于氏不住的点头道谢。刘大夫说，老夫开的这副药方啊，你们先喝，喝过三副以后，要是还不见效，您就另请高明吧。说完话，刘大夫出门离去。于是和品莲把刘大夫送走之后啊，品莲就拿着药方又到爱人堂去抓药，抓来之后赶紧把药煎好，送到床边扶葛大喝下。喝完了药，葛大仍然躺下睡去。于是心想啊，恐怕喝完这副药，葛大的病症也就能减轻了。可是万没想到，这位刘大夫呀，也是个棒槌。虽然开了药方，但是这副药喝下去之后，是丝毫不见作用，葛大的病势是有增无减，越发的沉重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于是起身之后，伸手一摸葛大的额头，哎呀，比昨天是又热了三分，这双颊之上啊，烧得如同是红露一般，上下嘴唇已然发出了焦紫的颜色，只是一直嚷着要喝茶。这下于氏的心里啊，是更加的着急了，店里的买卖也无心再做了，只是忙着照料葛大的病症。可无奈啊，葛大的病症每天有增无减，喝下的这些汤药啊，丝毫不见功效，把于氏急的是一筹莫展。品莲和秀姑也是愁眉不舒，就连傻子葛三姑每天也是一言不发，呆呆的望着葛大，就听着床上葛大是不住的呻吟。于是瞧着葛大的病势一直不见好，心想自己是个妇道人家，平日里全仗着葛大开店做买卖才能苦度光阴，可现如今葛大这一病几天，从前辛勤劳碌存的一些积蓄呀，早就用的是一干二净了，这几天的医药费还是典当东西来的，万一葛大有什么变故，自己一个人又如何可以支持啊？想到这儿，这心里啊，如同是火烧一般，更加的难受了。转念一想，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，赶紧把品莲叫过来，小大爷，快到你舅舅家中，请舅舅前来，我有要事和他商议。品莲别看岁数小啊，但是平时经常和于氏到敬天的家中，所以说到舅舅家的这条路啊，非常的熟悉。听了母亲吩咐，赶紧回房换了一件干净的短衫，急急忙忙跑出去，飞也似一般来到了敬天的家中。于是在家里啊，就和秀姑闷闷的坐在葛大的床旁，不住的掉眼泪。过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就听外面有人喊道，哎呀，我那糊涂的姐姐呀，姐夫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你怎么早不告诉我，偏到现在才让品莲来找我呀？说话的正是于敬天。话音未落，敬天早就从外面匆匆忙忙走进来了，品莲在后面跟着。于是一见敬天来了，可算是见到亲人了，赶紧上前迎道，哎呦，兄弟，你瞧你姐夫现在病到了这样，万一有个不测，叫你姐姐可怎么过呀？
说着话，于是是泪如涌泉。敬天来到葛大的床前，先打量了葛大的气色，还得安慰于是，姐姐切莫悲伤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祸福旦夕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咱们呢还是快请大夫要紧。兄弟，这几天请了大夫诊脉服药，可是一点的效验没有啊，咱家里每天就靠着做着豆腐生意才有的饭吃，可现如今你姐夫病了这么多天，每天又得请大夫抓药，哪一件不需要花钱呢？又不能开店赚钱，把你姐夫没生病的时候的这些积蓄啊，早就花了个一干二净，这几天还是典当了衣服才能请个大夫，可是这样下去又怎么得了啊？倘若是你姐夫有个三长两短，是更没法料理啊。敬天听了这番话，心里也是非常的悲伤，仔细的看看葛大的脸色，见葛大呀现在已然是一丝血色没有，枯白的脸上还透着一股黑气，双目下陷，颧骨萧缩，上下嘴唇呢已然烧得有焦黑色了，瘦的是不成模样，就知道姐夫的病势沉重，正要转身和于氏商议啊，可赶巧葛大这个时候来了精神了，猛一睁眼，一见于敬天立在床前，就点点头，兄弟，你来了。说着话，痰往上涌，就伸手问于氏要茶喝。敬天一看啊，赶紧从旁端过一碗茶，姐夫，你慢慢喝，慢慢喝。可是葛大这一伸手啊，于敬天一看差点没哭出来呀，姐夫这一双枯手已然瘦得如同鸟爪一般，敬天呐，双目中的悲泪差点就要流下来，可又怕葛大看了伤心反倒增添病症，赶紧用手帕把眼泪抹了，姐夫何必这般的伤心呢，咱们再请个好大夫来服下药去，自然病就好了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得病的呀？哎，但愿如此吧，兄弟，姐夫我恐怕是不中用了，将来我死之后，瞧在这一奶同胞的面上，你姐姐和你外甥总要你照顾些，姐夫我死了也感激兄弟的大恩的。哎呀，姐夫这叫什么话，来来来，少说话，赶紧躺下休息。于景天一边安慰着葛大，一边转脸问于氏，姐姐呀，咱们这几天请的是谁来瞧病，又开了什么药方，您快给我看看吧。于氏赶紧就从抽屉里取出了药方给敬天观看，敬天看了之后也是眉头一皱，这才知道姐夫这是伤寒重症啊，药方上的药案开得非常的凶险，再一看葛大的病体，知道现在病势沉重，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，姐姐呀，现如今再说旁的也没什么用啊，开店做买卖现在也做不了了，既然姐夫的病势这般的沉重，咱们还得赶紧请个好大夫瞧瞧，不然的话这般拖延下去，恐怕姐夫是凶多吉少。